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启示录啊，这台大戏。我不会讲得很快，因为我越来越发现了，我们需要真的把它装在心里。什么东西装在心里呢？就是整个的剧情你一定要装在心里啊，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启示录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如果问弟兄姐妹启示录干什么的，多半大家会给你一个答案，说哦，讲到末世的事情，这固然是不错啊。可是启示录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这里，因为启示录我们晓得了，是约翰老年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跟他讲末后必成的事，对不对？那讲给谁听了？讲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他对这个七个教会发出一个呼召，那个呼召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啊！每一个教会，包括老底家，他对他有一样的期望，只是他很早就指出你们的问题来。那指出你们的问题来，直到见主啊！见主是什么呢？见主就是基督的心腹装饰整齐，新耶路撒冷，是不是？那是一个所有地上教会的总和。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主来的时候有所谓十个童女，有五个预备油，五个没有预备油。尽管大家都睡着了，但是预备油的还是有福气了，对不对？那启示录其实是干什么呢？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得胜。你怎么得胜？无论你的起点多么卑微啊，或者你起点已经很高了，像以弗所的教会，或者你起点非常的超高，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的要求，要求你在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呢，能够成为一个所谓装饰整齐的等候丈夫的心腹啊。那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也讲了，为什么这个老约翰呢跟主耶稣关系这么好，是不是？你看看他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要受难了，他可以靠在主耶稣的胸膛上，你看看这么好。可是他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一见主，他趴在地上如同死了一样，那个时候已经是老死猪了。他做了多少不得了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主耶稣是装饰好的新郎。谁没装饰好啊？心腹没装饰好。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约翰。那启示录第三章的结尾最后是老底家教会，是七个教会都告诉你要得胜得胜得胜啊。那我也跟大家说了，这现在有一个很害人的说法啊，这个尤其是从啊尼柝声他们的系统出来，就是说神要从教会中呼召一些得胜者出来。乖乖，这个说法一来就麻烦。那这么说法一出来，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些弟兄是什么追求的啊，有些弟兄是什么不追求的，这是很客气的话。有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得胜的，有些弟兄姐妹呢是丢下的，这很麻烦的。因为其实他是呼召教会的得胜，那教会的得胜当然包含在个人的得胜里面，对不对？所以你要得胜，从第三章的结尾一直到了第二十一章，这个新耶路撒冷显出来了，中间要经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启示录所讲的末后必成的事。这末后必成的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纷乱，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老约翰看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天上的，一部分是什么地上的。天上的电影跟地上的电影是不一样，它到底怎么演的，整个的程序是什么，你要弄清楚啊。那我们一读开始就觉得说，哎呦，越读就越不清楚，越读越不清楚啊。所以呢，我的希望就是说，我们慢慢的讲过去，讲完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说，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事情。那在这一切的纷乱里，尤其是地上的种种的患难啊、灾难啊、战争里面，什么叫做得胜啊，都在这里面讲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你才不会跑错路。那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们信主都是在西方人的影响，这西方教会的影响有他们的盲点呐、啊。那西方人的神学里边，我常常讲说，来美国这么多年以后，真正学到的东西是什么？不要迷信洋人，不要以为他们知道的都是对的。但是洋人他有一个特色，他有很强的优越感，他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他非常非常的有把握，他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了。你看他们写了一套一套的教材，告诉你怎么做领袖，怎么做培训，怎么做教会。那至于他们的自己教会到底是福音传得出去传不出去，他已经不看了。总之他对于他们这几百年来这一套，从宗教改革直到现在现今的这一套，他们有非常大的把握。这个把握影响到中国教会，我们觉得这就是唯一的路。 那我们需要仔细的去看啊，要不然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啊，作为在这个中国这个状况里面呐、啊，你要知道这些洋学问常常是派不上用场，我们要自己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那上次我们说了，我们来从头复习一下，当讲完这七封信之后呢，此后我观看，他就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对不对？你上到我这里来，然后上面有什么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底下还有什么各国各方各民的人啊。但至少我们先看这24位长老，上次已经说了，这24位长老不是天使啊，虽然不是老潘，也不是啊蒙哥，也不是乃林，但是他们是什么？地上上去的，地上上去，这没有问题了，这不是什么外星人，对吧？从某方面来讲，这是什么？已经复活的人，乖乖，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照着西方的学说，他们有非常大的困难解释那个千禧年到底是什么。千禧年所谓头一次的复活啊，谁在里面有份儿啦？还有第二次的复活，还有那头一次的死，还有第二次的死，没有别种的人呐、啊。那头一次的复活是谁呢？哎呦，他们就遇见困难了。他们觉得非照字面这样解释，说地上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那假如说没有千禧年呢，他们就说那什么是头一次的复活？这个东西你知道到现在还没有解，你晓得吧？其实这里有没有头一次复活的人？有啊，主耶稣怎么讲？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所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现在还活着。这24长老是不是他们？难讲啊，还活着。以诺虽然死了，因信仍然说话，他们还活着。犹大书里面以诺还说，主要带着什么千万圣旨回来，那都是已经复活的人了。一开头就已经形容这件事情了，各国各方各民各族用自己的血买来的人，就是什么我们通灵通灵禀杯的，像我们今天做的一样，这些人把他叫做什么？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人，乖乖啊！所以保罗有一句很难解的话，他说我们的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哎，这话什么意思？就上面还有一个丁阿姨吗？真有啊，因为他上面都点了名，你不在上面的你还了得吗？你在生命册里面就在上头了。然后他说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啊，当死人复活的时候，我们断不能在已死人以先。什么是已死人以先呢？就是我们好多朋友都一个一个去了，对吧？这两天呢，有一个人小贝告诉我说谁谁谁的丧礼啊，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了，但是我自己的丧礼我一定参加，你放心好了、啊、呵呵，我们都去了。等后来复活的时候，保罗就说这些地上复活的人断不能在那已死的人以前，然后主要把他们带来，那就是很可能我们也是在那里边，是不是？但这些人是当约翰在看的时候都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看见，因为这是天上的事情，这不是地上的事情，对吧？你不能这么逻辑，这是一个意象，他的确是看见了各国各方各民族各族买了人来。那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些事情是以前的还是以后？不错，对约翰来看呢，这个是还没发生的，但对于我们来看到底是发生了没有，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还有呢，因为它启示录很长，我们读了一半已经读累了，可你读了一半啊，实际上就差不多了，就有点像主耶稣的福音书，他讲的最多的其实是他最后那几天进城的那一周，还有他开始的时候，中间有好多空白的。这个也是一样啊，讲到最后啊，其实从10章一直到结束，是主耶稣所讲的最后那个大灾难那一短短的时间啊，像但以理书里面也说3年半，这里也说3年半，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不要被他唬到。那他怎么讲这个故事？我们上次也说了，他虽然是连续剧，他往往从第一集开始播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刚刚开始，对不对？哎，那我们在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办呢？一定要和主耶稣的话对在一起嘛，因为同样是主耶稣给他的启示，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跟门徒怎么说，现在跟约翰还是怎么说，只是现在跟约翰所讲的东西就很详细了。那这些很详细就不真的是对着约翰的需要，他派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不是讲的这么详细，他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对不对？可是现在呢，往后呢，尤其我们到了2000年以后，你一定要和主耶稣的话对在一起，因为主耶稣的话大家很熟悉。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什么还没有到啊？末期还没到。所以我们现在喜欢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不是不是不是，主耶稣讲的是末期。末期就是最短的那一段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叫做末期。在这个末期以前啊，叫做末世，对不对啊？末世是从主耶稣来复活以后就叫做末世了，那我们到现在更是末世了。在末期以前啊，一定要记得这个词 the end days。 这个末期这个字非常重要，就是讲到最后的大患难，我们还没有到，但是非常逼近了。有什么事情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些东西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个灾难的起头，他给约翰看的，就是有一个封严的漆印，没有人配得解开这个漆印，所以老约翰就上头哭啊，对吧？结果有犹大支派的曾被杀的羔羊嘛，他解开了这个印。每个印里面还有印的，印中之印，第一印的是白马，第二印是红马，第三印是黑马，第四印是灰马。头两个印拿着公有冠冕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二个印呢，有大刀从地上夺去，太平时人彼此相杀。那我们也说这两个印呢，第一个是王权，第二个是呢老百姓是平民革命造反啊。那如果神把这些的事情告诉我们，那这些事情一定是跟后来教会历史有关系的。这些事情可能不是发生在非洲，恐怕发生在欧洲，而且神早就知道，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到了末期以前，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证据的，只是看你找不找。你如果能够对得上，那你就知道说，哎呦，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就拿这个，我本来上次跟大家说没说成的，就是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16世纪初，1517年10月31日刚刚过，马丁路德把他那个什么92条钉在那个教会的大门上，对吧？大家已经知道他本来不是要造反的，只是那时候刚好印刷术发明啊，这一下子变成大字报，大家到处发，这下不得了。5年之内已经开始有贵族了 Knights Revolt， 怎么反叛？就是用这个宗教改革的名义来反叛。然后在底下呢是有德国的这个农民的革命，1524年到25年，然后有80年的战争，80年的战争就是荷兰人想要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啊。你说西班牙的离得这么远，什么好脱离？哎，那个时候欧洲啊，他们你后来去看就知道，欧洲这个皇家啊彼此都是亲戚的，那是一大家子黑帮，所以他花了你看差不多将近80年的要独立。那荷兰你也知道，它不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啊。那时的荷兰包括比利时，现在的比利时还是天主教。荷兰就是谁啊？荷兰是加尔文。所以你看，他们开始打仗是1566年，5月8号什么时候走的？1620年。那个时候为什么英国的清教徒会跑到荷兰去？因为荷兰很自由啊。大家可能不太晓得荷兰的历史啊。你像台湾的话就对荷兰比较有兴趣，台湾那个我们所说的原住民啊，山地同胞啊，小贝他就自称他有山地人的血统，这连他妈妈都在笑，你的个子这么矮，怎么会有山地人的血统呢？山地人很漂亮啊，他们很帅的，为什么他有荷兰人血统，有荷兰人的名字？所以那时候我在台湾看的最好笑，我可能跟你们讲过，但你们可能不记得了，他们向政府申请，那时候我还在台湾，向政府申请改名，因为山地人的名字是土名字，荷兰人名字是洋名字，改名里面有一个非常妙的名字，他要求改，因为他的原名是什么？伊丽莎白母猪。那后来这个明朝郑成功跑到台湾去呢，就所谓赶走荷兰人。
那固然他们是洋枪洋炮，可是你要想想，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好像也不是。台湾只是一个小岛啊，荷兰人他们的殖民地也是几乎遍布全世界啊。
你说荷兰这么小一块地方，他们怎么回事的？他们怎么搞的？那我们现在你也许有兴趣知道什么资本主义怎么来，那你一定要去研究荷兰人的历史。 荷兰人他们的殖民地和别人不一样，他们是只要一个通商港口就好，主要就是要做生意。那像纽约最早的名字叫什么？新阿姆斯特丹嘛，对吧？后来卖给英国人了。华尔街为什么叫做 Wall Street？ 晓不晓得？本来是真的有一座墙，那条墙拆掉了，那个墙是防印第安人的。那我们现在买的股票是怎么回事的呢？不知道。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故事，荷兰人怎么会这么强的？还有那时候清教徒为什么要逃到荷兰去？荷兰自由。后来他们啪说，哎呀，他们两边又要结亲了。他们那个时候打仗是下下策，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个泽连斯基的女儿嫁给普京，是第一件事情，对吧？一结亲就没事了，总是这样搞的啊。西班牙要试着再把荷兰吞掉，所以他们就弄了船就走了，就是这样子。那他们为什么跑到荷兰去？那荷兰地方为什么这么自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么发达？直到现在荷兰人还是很厉害的，南非都是他们的势力。他们怎么搞的呢？哎，那个时候他是开始航海啊，所有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尤其西班牙那是强得不得了。西班牙那个王他就是想要娶那个英国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26岁登基啊，一辈子不嫁人，好厉害。王公贵族都向他求婚呐、啊，他从来不说 yes or no， 他就把你挂在那。后来他把西班牙的王惹火了，要打了，结果呢，天气变了，英伦海峡天气很不好，然后他们就像那个诸葛亮，西班牙的船队啊，因为天气不好，他们就靠在法国这边嘛，他们就用这个火船呐、啊、就去攻啊，把他们船队一下子给烧掉了，这一下子西班牙就开始往下走，那时候。不列颠帝国才开始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喜欢什么天佑皇后啊，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们的皇后，就从伊丽莎白开始。这个姑娘可厉害，但是清教徒在英国受到压迫就跑到荷兰。那荷兰人呢、啊、他们不是国家支柱出去有船出去搞的，不是的，私人搞。他私人搞怎么搞呢？你弄一艘船去，那个时候整个的世界的这个通商的这个货币是银子啊，这个大家可能晓得，你要去查这种东西都是很有意思。鸦片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为什么会卖鸦片到中国？英国向中国买的茶叶、买的丝绸，那个银子回不来，你晓不晓得？他就卖鸦片进去。当时呢，荷兰人他们也要出去探险，但是他们出去探险主要是经商，所以经商就是说，你一钱的银子可以买这个，在这个地方买了，带回来以后你可以卖。更有价值，对不对？嘿，那荷兰人就怎么办呢？荷兰人他们就大家合资，你呢不管有多少钱，你在荷兰都可以发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艘船啊，比如说有一艘老潘船，那天这个河中在街上闲逛，一看说，哎，可以投资吗？老潘说可以啊。那这个投资东西叫什么 ？stock。但这个就这样开始，资本主义这样开始。换句话说，你在阿姆斯特丹你就可以发财。啊，你不管大股小股，你都可以发财。然后他给你一张契约，那个就是你的证券，啊，你用那个就可以买卖的，这下子不得了了。老潘可能发起来了以后呢，他先弄了10艘船，你每一艘船摆一点呢，你就 diversity 嘛，对不对？要分散你的投资嘛，就从那个地方起来的。
那当然，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些东西都跟他们的神学有关系的。但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到加尔文，往后100多年、200年，就是打仗，所谓的宗教战争啊。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宗教战争。为什么要看这个？一方面是与圣经的这几匹马对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定见，这样的教会，尽管后来欧洲、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工业发达，各方面都有办法，但是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得胜的教会？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决定，你不决定很容易被人家牵着跑，被白种人牵着跑，
对吧？尤其重要的是所谓30年战争，1618到1648啊，它主要就是在天主教和改革宗的势力打，那时候有3个势力在打，第一个是天主教，第二个是路德会，打到后来呢，有出来一个更厉害的，叫做什么？加尔文主义。 或者我们叫做 reform 学说，那荷兰人他们就是加尔文主义。我们现在讲加尔文主义，我们以为它是个神学，其实加尔文主义不只是个神学，加尔文主义跟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加尔文主义他们基本上，你看他们在日内瓦，日内瓦是个小城，他也不是个国家，他也没有君王，他怎么搞的？他们就是搞民族政治。所谓加尔文主义，他们是教会自治，教会的权力在社会的权力之上。这白种人他们的思想从开头就是要打仗，对他们来讲这个事情是跟吃饭一样不需要再讨论的，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这到底是对是不对。那这个宗教战争啊，打下去以后死的人非常非常多，你等一下看你就知道了。你看宗教战争一共打了多少，这里面每一个都是战争，我给你看看它有多少战争啊。这是 page one， 从1414这个是在前岛，从英国开始。page two， page three， page four， page five， 1712年。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教会与军事与政治力量结合的结果，打的全欧洲是满目疮痍啊。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有信徒完全被野心的政治家利用，就像我们现在看见这次川普非常非常讨好基督徒，他连卖圣经的勾当他都做得出来。那他这个人我们看实在是不像话，他真的这么爱主吗？不是不是，他要利用教会，可是教会怎么样，甘心被他利用。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打得太惨了，德国人至少死了50%。怎么会死呢？他们本来是路德会，这个也有加尔文主义的。那加尔文主义是很极端的，他们不要政府的，也不要你这些诸侯的，他们要教会管理，要自治。他们有非常强的社会观，所谓的价值观，还有呢，个人要干什么？个人要发财，但是发财不是要显扬，可是发财代表神祝福你。还有什么呢？要努力工作，非常非常的努力工作，不努力工作的人不是好信徒。我们既然是神预先所拣选的，我们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出那个神预先所拣选的样子。这是什么呢？我们是强权，我们是自主的，我们是拿自己有办法，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善由得我，然后神给我的祝福在我的钱财上发展出来。他们是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所以清教徒也好，荷兰人到台湾也好，荷兰人到南非也好，他们对于当地的人不是要传耶稣给你，因为我们是被拣选，你们不是被拣选的，这个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思想。但是从现在呢又在各教会里面复兴起来啊。那这个30年的战争呢，他死了多少人呢？大概有50%的德国人，总共的死亡人数大概到4.5到800万啊，从500万到800万，但是现在这东西只能够靠估计去了。什么叫做白马红马？一是君王的互相杀，然后老百姓的互相杀。老百姓可以因为神学的思想什么，但老百姓都是被煽动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明白圣经。然后包括马丁路德，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教化他的百姓，教化他的教会，就是听着贵族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跟着跑了。你像现在一些完全不懂美国政治的，他就非常热衷，觉得这才是对的，他就跟着跑了，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中，教会得胜了没有？教会没有得胜啊，相杀的情况比较。往后看，这个战乱可以一直延续到拿破仑各国家的独立革命，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我们20世纪刚过，对不对？我们都算是上一个世纪的人，你就看看这个数目有多少，到底这头两个亿能够死多少人，你看看就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就是1500万到2200万的人死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得了了，有7000万到8500万的人死。这7000万到8500万的人里面死的最多是哪一国的人呢？德国人。第二名是谁啊？中国人。我们现在都不太知道。那这个还不包括老毛达到政权解放战争，这不包括。你看中国人死了多少，然后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这个表出来的时候还在打，韩战死了啊200万到300万， 越战死了100万到300万，这个叫做什么白马红啊，那你光把20世纪加起来你看多少，这个是二战的统计表，第一名苏联，第二名中国，非常非常惨。我们光说犹太也死了很多，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也死了多少。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啊，我们还能够活着听见福音呢，那真的是神的恩典。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说刚才已经讲了，对不对？打仗与打仗的声音，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谓国要攻打国是白马，民要攻打民是什么？是红马，绝对没有错。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谓灾难的起头，是还没到末期的大灾难还没有。那黑马是什么？灰马是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很多的解释，你去看了世界历史，你才懂的。黑马是什么东西呢？是商业的，手里拿着天平，对不对？商那时候我们也讲了，一钱银子卖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哎，怎么一钱银子买的东西不一样？通商嘛，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比较难解。但是总之这两个东西是不太会变值的。
没有人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那一些荷兰人，这背后主要是清教徒，加尔文主义的，他们不但开始了资本主义，他们开始了买卖黑奴。我们都知道的啊，东印度公司，他们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个时候荷兰本来叫做 Nederland 尼德兰，改成荷兰就是因为他们最大的这个商家可以投资的商家叫做荷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最早势力最大的，远超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有接近5000艘的船队，你看看，也是最早的所谓的啊全球性的投资公司。当时欧洲其余国家的总和赶不上他们，他们独霸了亚洲市场大概有20年。你看那个启示录最后这个大巴比伦呢、啊？那个贩卖的清单最后一项就是人口，那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绝对配得上那个清单。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只能算是第二名，在最开头的时候。所以到了天上主耶稣开始算账了，说这个大巴比伦里面有一些清教徒，你不要觉得奇怪，好不好？这是加尔文主义的生财有道的资本家。那你今天跟他们讲这个事情，他们会拿加尔文的奖章啊，加尔文这个人怎么样反对这个歧视奴隶，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只是这些公司，这些荷兰人，这些 Reform Church 的人，他们开始做这些生意的时候，加尔文早就死了。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南非嘛，南非这个种族隔离，那些在南非欺负当地老百姓的人主要都是荷兰这个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的教会的人啊。我们也不是说贩卖黑奴的只有这些人，天主教也贩卖黑奴，这个奴隶买卖已经是跟人类历史差不多一样久的，跟启示录这里所说的油和酒不可糟蹋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非洲贩卖奴隶主要是用酒去把那些非洲人灌醉，醒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人都是为了要去经商，那经商带来的是什么呢？第四印灰嘛，骑在马上的名叫死，音符随着他，刀剑我们知道，饥荒没说，因为这个非常难统计过去的东西，瘟疫野兽我们上次也说了，瘟疫野兽是什么？你不会想说第三印和第四印是相连的，我们现在习大大要做一带一路，你不用等他做了，一带一路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瘟疫。瘟疫主要是靠着什么东西啊？而且都跟哪一个国家有关系啊？都跟我们有关系啊！咱们慢慢看啊。这个我常常跟大家讲说，现在研究这些东西非常简单，因为 AI 都出来，你就上去说历史上的最重要的瘟疫是什么，他直接告诉你，而且他跟讲圣经讲的数目一样，7个瘟疫，就是有案可考的7个瘟疫。你也可以说是从主耶稣启示录启示给约翰以后到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7个瘟疫，这不是基督徒讲的，是他自己跳出来了。 我也没想到他是七个，他真的就七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做 Plague of Justinian。
我们给个看过去啊，这是罗马皇帝拜占庭皇帝在公元差不多第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地中海沿岸传染的鼠疫。他杀了多少人呢？我们大概有记录可查的，一天可以死一万个人，包括埃及呀、意大利呀、阿拉伯半岛啊，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有啊。但是这是比较早的，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看见。但是第二个就来了，黑死病，我们就出名了。黑死病哪里发源的？哪里发源的？我们都光捡好的说。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次这个 COVID 这些老美欧洲人他们这么气？黑死病是中国发源的，100%中国发源的。这是一带啊，这是一路，这一路是路上是吧，一带是海上是吧，这是一路从中国发源的，这是确实是从中国发源。而且中国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人口大概减少了25%-50%，蒙古人开始往欧洲打，一面打过去，一面鼠疫就被带过去了。
那是欧洲人
啊，这是欧洲人 ，OK，
上
有关事儿，前面是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对。丝路除了蒙古人打，那就是经商，丝路带过去了。尤其特别出名的一件事情，在一个 City of Kaffa 上面是哪里？就是现在俄国占领克里米亚上面的一个岛，黑海上面的一个岛，蒙古人的兵他占领了那个 city， 那个船离开这个喀法的时候，哎呀，他那个船上有老鼠，有12艘船就开到了西西里，这一下子不得了，欧洲的鼠疫就开始了。那欧洲死了25%-50%，这是黑死病，在中国第一个出去的。因为这个东西都可以查出来的，它的来源啊，它的病因啊，现在都不是很难查，这个都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但中国不太讲。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们也很少讲啊，但是你如果小孩在美国受高中教育，他们一定都知道。我们常说他们左派什么什么的，其实不真的是这样，你不用给人家灌输什么思想，小孩子就开始觉得不对，是吧？觉得不对，不是像你们讲的这么美好。这个新世界的天花叫做 New World Smallpox， 死了大约有2000万-5000万的人。因为天花本来在欧洲啊，虽然是很严重，不像鼠疫这么严重，但是活下来的人还是不少，活下来的人就怎么样，有免疫力了。那欧洲人等到他们开始向所谓新大陆探险的时候呢，尤其他们开始到了南美啊，到了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城，这还有日期的，4月1520年，有一个他们带去的一个黑人奴隶，他是天花死的，他们把他藏在船上，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知识，是不是故意藏也不知道，总之带上岸。这一下子，这一些南美的原住民啊，中南美、拉美，我们现在所说的90%的人死掉了。所以为什么他们整片的文明就不见了，你知道吧？跟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关系啊。你说西班牙人就来几条船，他可以这么大的征服力吗？死啊，他们带来的传染病死得不得了，就非常大的死亡。那么现在还有人说那个时候造成全球冷化，不是暖化，在1600年的时候，因为整批的文明不见了。这是在我们现在比较知道在中南美，但是还有与那个同时差不多同时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常过的感恩节，这个也是他们高中历史一定教的。就我就跟你讲为什么小孩子回家不服气了，你看说我们感恩节是感谢上帝啊，什么清教徒怎么样怎么，他们不服气了。这美国的历史也讲，只是美国的教会在教的，就像我们在教教会历史，就像这个改革中他们在讲他们的历史，或者路德宗讲他们历史，他们这些东西都绝口不提的，就是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叫做 New Netherlands， 就是现在的纽约省省府的，就他们那个时候的殖民地，他们就是要把这个 Moonsea speaking people， 这是印第安人啊，这些荷兰人的 soldier， 他们一天晚上杀了80个来逃难的人， 然后呢，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战争，我烧了大概700人，一个小时烧了700个印第安人。再往后，你小孩一定都知道，这个叫做 King Philip 菲利普王的战争，其实杀的印第安人，屠杀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一个晚上就杀了好几百个，那印第安人没这么多的。在印第安人来讲呢，他们不是过感恩节啊，他们是过什么哀伤节，因为殖民地包括五月花的州长亲自写了他们杀了印第安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杀，我一再跟他讲，因为他们是改革宗的，他们是加尔文主义的，他们不认为你们这些人是预定得救的，这个离圣经的教导非常非常的远。但这个就是我们延续下来的西方神学，所以西方人认为教会要积极参政，并且要成为社会的强权，用立法来做。刚才没跟大家讲，因为太多细节了。30年战争之所以打起来，就是当时的改革宗的信徒要求他们的王说，我们要立法，这个法一立下来呢，规矩一定下来，就麻烦就多了，撒旦就有做工的机会。
保障宗教自由，我们读了这么多的诗篇，他干什么？有没有任何这样的动作？没有，他就是祷告，他就是求告神。主耶稣使徒有没有任何这样的吩咐？没有这样的吩咐。你想保罗可能这样做吗？彼得可能这样做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自从宗教改革以后，直到今天，我们这些白人弟兄，他们本着他们的神学、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认为这些年主与他们的同在，这个好像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事情。
非常习惯用教会、用军事力量、用政治力量来打啊。那这个是在北美发生，在南美那个时候有瘟疫，对吧？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瘟疫，下一个瘟疫就是最后一次的瘟疫，
不是，应该说是最后一次的鼠疫。
你看它从哪里来的呀？从云南出来的。上个瘟疫是一路，这个是什么？一带。那时候已经有美国的华工在加州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白种人这么气，又是你们中国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歧视中国人？1885年，虽然死的人没有这么多，可是他从广州传到香港，然后一路传到新加坡，传到印度，在印度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个一直延续到1960年的时候才停掉，大概有1200万的人在全世界，一半的人是印度人死掉。但是这次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有照片了，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但是穿着大白啊，用漂白水去洗啊，所有物质，这是香港，这是印度，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疫情一样，有照片。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抓到病根了，终于找到那个鼠疫的根源了，制造出疫苗了，制造出解药了，所以鼠疫就停掉了。但是还没完，那个以后，那已经延续到20世纪了。20世纪初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名字 ，Spanish Flu。那这些东西都是跟战争、跟通商、跟交通有关，就像我们现在这次 COVID 是坐飞机来的，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都是从动物来的，对不对？Spanish Flu 是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仗以后，军人回家就开始了。这是他们死，你看看这个东西，他们挖的坟。你们看这个很有意思啊，戴口罩像我们今天一样，拿担架的都是什么？这是姐妹，躺着的都是男人。那这个西班牙流感啊，很可怕。西班牙流感跟这个 COVID 不一样。COVID 死的都是老年人嘛，那个西班牙流感死的都是年轻人的，这下子来很糟糕啊。这个年轻人一死啊，总共大概有1800万的人在南亚洲，波斯22%的人死，总共加起来大概有5000万到1亿的人死。从整个的人口统计呢，有8%到10%的年轻人死了，那很可怕的。包括在美国，工业的生产率一下掉了50%，这么严重，这么严重，当然就带来饥荒嘛，对不对？一定带来饥荒的。
很多地方种田的年轻的劳动力没有了嘛。
那再下来是我们眼睛看见的了，什么 AIDS， 这也是排名7大的。从1981年到现在，总共大概有3800万的人 AIDS 感染。3600万的人死掉，现在
感染了这个病仍然有到了2011年还有47%的可能你会死掉，还是非常严重的。在非洲尤其有整批整批的人还被这个东西感染，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瘟疫，排名头七。那还有一个，要不要大家猜猜还是哪一个？我是按时间排的，不是按大小排。最大的是黑死病，还有当然就是 COVID 嘛，死了很多人。从2019年年底开始，对不对？已经有500万到1700万。那这两个图，这两个图案什么不一样？左边的是美国，纽约；右边的是俄国。美国他们那时候开放了大概，那本来就是他们就叫做 Potter's Field。就是跟着圣经来的名字，埋葬外邦人的，死的没处埋的流浪汉，他们都把它弄到一个岛上去。后来不太有了，现在到 COVID 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开放，在挖坑啊。这些病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安居乐业了。像这个 AIDS， 对吧？我们又不搞同性恋的，我们那时都已经信主了，就不太知道它这东西多严重。包括 COVID 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保护得很好，我们在社区里面，但实际上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现在还在继续死人，都还没完呢。这是七个瘟疫，所以你看见白马、红马，还有什么黑马、灰马加在一起，就是一带一路战争、瘟疫、通商，这是我们眼前的事儿，真的是我们眼前的事儿。但是除了这个，那才到第四印，对不对？第五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一定要和耶稣的话对起来，这样你就知道他的圣经的话什么意思。这个很容易的。这一切的事，先人要先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交给会堂，收在监里，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之前啊！但是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到第五印的时候，就是一些殉道的人，神还没有给他们伸冤。虽然没给他们伸冤，他们是活的还是死的？他们是活的。我们在地上掌权，但是他有一批人在天上掌权。这个灵界的世界呢，他在天上看见的事情跟地上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还要等那个啊什么穆温啊耿耀啊他们都要被杀，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讲他要来了，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第六印第七印的时候，就是那个末期来了。最后呢很短很短，你可以说是3年半，总之是很短的时间。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就是讲到日期，这个末期的灾难，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那就是第六印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去解，然后我们也知道说现在还没有到，但这件事情随时会发生。因为真的前面四匹马真的过去，就在我们眼前，真的就在我们眼前，没有话说的。这个以后我们上次也说了，特别的事情发生，明明已经要到了第七印了，对不对？突然停下来，他在异象里面看见地上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天上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就说了，他要等天使，虽然印了所有神众仆人的额。那往后我们查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世界上基本上人有两种印，一种是耶稣的印，一种是什么？兽的印，对吧？那我们现在都算是什么？有了神的印在我们身上的人，这是各国各方各族来的，这些人站在羔羊宝座面前，这些人是活着死的，活了，在天上活着，已经活的在天上掌权，但是他人可能还在地上。老潘还坐在这里，可是老潘已经在那，你不在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那这些人原是从所谓的大患难出来，除了我们上次讲个人的患难，那整个的时代叫做大患难。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然后到了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明明已经到底了，底下的圣经通通都是讲这一段，非常多，讲了10章圣经啊，这是有点特别。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什么回事啊？本来那个四活物不是一直在唱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啊？24长老哎，在那唱歌，拿着金琴啊，却突然 silent， 手机都关掉，不能听音乐了。然后因为神的愤怒要下来，七个天使要出来吹号，对不对？然后有七个灾一碗一碗的倒下来，这个我们都还没有说，我们都还没有见到。总之住在地上的人就火灾火灾火灾啊！只是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上次我们今天不会讲全部，我们今天只能到现在才讲到上次所讲的这个大灾难要来了，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啊，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我们还没看见，后来也没有，我们还没看见。若不减少那日子，总没有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
为了选民，就是为了我们，那日子必减少了。然后这个灾难一过去，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了。那这时候你就看他，第五个天使吹号，第六个天使吹号，第七个天使吹号，还有那些晚的灾民，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但是都是在讲这个东西。但是这时候什么东西啊？无底坑已经开了，无底坑的钥匙已经拿了，是不是？然后凡是我们在地上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要经历这些东西。那无底坑的使者要做这些灾难的王啊，很可怕。那才是第一个灾，往后还有两个灾。第二个灾呢是什么？有第六位天使吹号，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给他释放了。哎呦，这个捆绑释放，我上次跟大家说，你要注意这个字，你不注意这个字呢，你解不开千禧年到底怎么回事。还有这个无底坑，是不是？然后有马，有蝗虫，总之地上还有很多的人是不悔改的，一下就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念了啊！但是你没办法仔细的去明白，因为还没到。但是虽然没有到，有一些特别的字出来了。这个时候第七号，还第七位天使快要吹号了，然后他就已经有天使启示了，有一个大力的天使说，不再有什么了，不再有时间了。也可以说不再等候了，结束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就成全了，我们所期盼的一切事情都成全，主也来了，我们也都复活了，你看有好了，知道吧？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突然跟约翰说了，这里还有一本小书，打开的，你要把它吃下去。你吃下去之后呢，要再说预言。这个再说预言和前面的预言虽然有关系啊，就不一样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讲，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次再讲啊。总之呢，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记得这些事情的顺序，虽然好像很复杂，好像很多事情发生，但是实际上你和两个东西对起来你就明白了。第一个是主的话，不会错的，主的话它的细节写在启示录里面，尤其是灵界所发生的事情，从天上看见的灾难。第二个呢，在 AI 里面，你去搜就行了。现在太简单了。最严重的宗教战争是什么？最严重的瘟疫是什么？通通都出来了。世界上因为战争死，因为饥荒死，一共有多少人？你再去对一对。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时代，只是再往下怎么办？是不是？以及在这一些纷乱的事情中，什么才叫做得胜？那个是你绝对不能忘记的，因为等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读累了，他会忘了写启示录给我们的原因是什么。那有了这些的根基呢，我们下次再继续讲。我们希望能够讲到所谓的千禧年，以及现在这些西方人的误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要去听他们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恐惧战惊，因为这些是你给我们的话，就像你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的话，在山上给我们的话一样，只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这样一个被你恩典所保守的时代，我们却不知道。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这一小撮人的身上，这一个属你的教会身上仍然有一个得胜的呼召，让我们知道怎么胜过这个世界，在我们余下的光阴怎么样为你的见证站住，怎么样不分心，让你可以带我们走完我们所当走的路，而不被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纷扰的说法、风气跟潮流所影响，而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拿我们眼前的世界和福音书里你对我们所讲的话、使徒的吩咐与启示录的话对照。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真的是活在圣经里的一批人。我们现在所活的世代是一个关键紧要的世代，求你让我们心里的灵能够警醒起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因为你在我们这一小撮人的身上有一个同走天路的呼召，有一个得胜的呼召。
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指望给我们，愿你的恩典能力复辟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让我们中间呢一个也不失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